王昌龄游边塞。唐朝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，诗人多，流传的诗歌也多。后人们根据诗歌的内容，把写诗的人分出了不同的流派。
我是浪漫主义派，你是哪一派？
山水田园派，描写内容自然风光，田园生活。代表人物王维、孟浩然、柳宗元等。王维热爱自然，写了许多描写自然风景的诗。读王维的诗，常常能让人想象到美丽的画面。
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
王维不仅是一位诗人，还是一位画家。有人用八个字赞美他：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除了王维，山水田园派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，孟浩然。孟浩然写过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诗《春晓》：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短短20个字就写出了春天雨后的景色。
春眠不觉晓，我就想睡觉，我不要起床。
现在我们知道了，经常描写自然风光、田园生活的诗人被归为山水田园派。那么，唐朝最最著名的大诗人李白属于哪派呢？答案就是浪漫主义派。浪漫主义派，代表人物李白、李贺等。为什么说李白浪漫呢？一，比喻精妙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传说大鹏鸟能借助风力飞到很高的地方。在这句诗里，李白把自己比作大鹏鸟，说自己能像大鹏鸟一样飞得很高，实现自己的理想。
我是一只大大大鸟，想要飞得更高。
二，想象奇特，夸张大胆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普通的庐山瀑布，李白却说它有几千尺，像是银河从天上落下来一样，真是夸张到极点。
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到处都是小星星。
从李白的诗歌里，我们就能大致看出浪漫主义派诗歌的特点：想象奇特，热情奔放。下一个诗派与浪漫主义派截然不同，它就是现实主义派。代表人物杜甫、白居易、张籍等。内容对当代生活做出准确的描绘。
我们看到什么就写什么，绝不搞夸张想象那一套。
说话的这一位是现实主义派的杰出代表杜甫。杜甫的诗歌历来被称为诗史，用诗写成的历史。后人通过读他的诗了解当时的唐朝社会生活。有一年秋天，杜甫的茅草屋破了，正逢下雨，屋里连连漏水，冷得他没法睡觉。杜甫不禁写诗感叹道：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
房子漏雨不赶紧去补，言什么诗呢？
我受冻不要紧，希望天下穷苦的读书人都能住上大房子。
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描写自然风景的是山水田园派，想象奇特、热情奔放的是浪漫主义派，准确描述当代生活的是现实主义派。最后一个流派是什么呢？边塞诗派。代表人物王昌龄、卢纶、王翰、王之涣等。描写内容边塞风光、军旅生活、报国思乡之情。什么是边塞？边塞就是唐朝与其他国家分界的地方， 为了防止外敌随便进入自己的领土，唐朝皇帝在边塞地区建了很多关卡。
想要踏入唐朝领土，先过我这关。
对于唐朝诗人来说，边塞很远，环境很糟糕，满是黄沙，但为什么他们还会去边塞呢？答案很简单，为了建功立业，报效国家。
既能杀敌换取功劳，又能保卫国家，来边塞来对了。
到边塞从军，收获大，风险也高，将士们巡逻训练，日夜不停，如果遇到战争，他们还可能丢掉性命。来到边塞从军的诗人们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进了诗里，这就是边塞诗。
我写，我写，我写写写。
边塞诗的内容可丰富了，有边塞风光。公元737年，王维去边关慰问将士，途中做了《使至塞上》，描写沙漠的雄浑壮阔。
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
还有军旅生活。
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
大赵前还喝酒，你是想表演醉拳吗？
更有将士们的爱国思乡之情，比如我们的老朋友王昌龄就曾写下名句：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
铠甲都磨破了还坚持作战，将士们好样的。
数百年的边塞战争使多少士兵失去了性命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王昌龄不禁想到，数百年来人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月亮，但很少能见到同样的人，因为他们一旦去参加战争就很难再活着回来。因此他提笔写下了著名的边塞诗《出塞》。《出塞》其一，唐·王昌龄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
你说这个月亮和几百年前的月亮是一个吗？
这不是废话吗？从秦汉开始就是这月亮了。